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这个土鳖看世界啊！大家好，我是五花，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畅。
大家好，我是土鳖看世界的黑羊。
大家好，我是大山。
大家好，我莫尔。
大家好，我土鳖。
我就没说。
大家好，小星。
对，这是星剧。然后这个听过上期节目的朋友大概也能听出点啊，这个畅航啊去了趟这个国家级贫
困
县，所以
今天就给大家聊一聊，
今天给大家聊一聊这个国家级贫困县
到底贫困到什么程度，
怎么玩的。
国家级贫困县是哪个县？冰岛，冰岛县，
冰岛县。
哎，别
对对对对，这个这期啊，主要是聊一聊这个畅航去这个冰岛的所见所闻。咱们这个聊呢，打算还是从这个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嫖这块儿来聊，重点在嫖。
对，
行，那开始，咱先说这个冰岛。
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
下，介绍反了，反了，拿反了吧。
简单介绍一下冰岛啊，冰岛这个地方呢，就有人也经常有人问我在哪儿，它在欧洲。然后呢，它在欧洲的属于北欧呢，北欧三国之一。
对，
然后单独一块岛，相国土面积呢，它是一个国啊，它虽然叫岛，但是它是个国。
对，
它国土面积大概10万平方
厘米，
平方公里，
平方公里。
大家对10万没有概念的话，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北京是1.6万，
1.6万
啊，
十个北京
就是5个北京嘛，
差不多，那个，
打死。大家就是，反正我们台啊，算数都不太好。大家在私底下自己算一下，自己换算一下啊。我们就不算了。
你可以想想这个两个的差距，大小差距比较一下啊。其实冰岛最有特点的就是人少
啊。
那北京1.6万，大概有2000多万人。
常住人口2000多万，
对吧？
冰岛加上留住人口，估计得有4000万，差不多。
冰岛你猜多少人？
冰岛
20来个吧。
冰岛大概有个100万。200万，
33万人
，
非常少。
冰岛是不是全是海啊？海上浮起了几个小岛？
不是，它得10万，它是一主要是一个大岛
啊。
它到它
小岛，
对它那个主要就是全是火山，火山因为火山运动起来的。它正好是在一个板块的撕裂的地方，就是说，你像是那种板块，它不是，对我怎么跟你形容呢？就是你知道板块相交的时候
啊。
它是一个板块，就是新生成的板块，它不是一个板块往下俯冲的时候
啊、哦。就是虽然刚才唱在说一些地理的东西，但是什么用这些词汇，什么香蕉啊、撕裂，就听着特别的、
什么特别亲切，
特别对老在一些片子里能看到。
还有什么？这少用意思隆起，
隆起，
对吧？你说那意思用隆起的那个，
对你像那个造山运动啊，
香蕉隆起、
撕裂是吧？
对，
我们再说地理啊，我们再说
地
理，
地理，
对
对
对。
所以说，先简单一下
介绍
一下
对
嘛。这次我觉得，这次去吧，就是说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在一个生活在北京这么一个拥挤的地方，节奏这么快的地方，然后呢能够去一个这样的国家，相对而言节奏慢，并且呢那种高度发达，并且还是一个空气能排世界前几，那个水源排世界第一，这么一个纯净干净的国度，感觉还是很开心的，因为在这个在这块彻底的洗肺嘛。
对，刚才就是那个唱都说了，说刚才给他散烟的时候，唱说不戒了，冰岛洗完肺以后不抽烟了。
真是在冰岛7天嘛，没抽烟，就每天的都在往出咳痰。
对，
现在就是到北京以后，我就没再想过有抽烟的欲望了。
在北京就是吸霾来了。
对，哎，先说说那个你去那边，你坐了多长时间飞机到那边？
我操，因为。我
你是直飞还是中间倒了一道？
我原本应该是4月1号到4月10号去，但是因为这个医改的事儿，我是提前5天改到了5月1号到5月10号。
5月1号到5月10号，
多花了12000块钱嘛。
哦。
然后呢，改签的，所以说我的飞机当时没得选，就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
是直飞是吗？
不是，没那个冰岛的首都叫雷克雅维克，跟北京、跟中国就没有直飞的线。
哦，还是得倒一下。
对，我是到巴黎转的机。
到巴黎倒三路
啊，
倒
巴黎，然后到巴黎刷一小黄车是吧？
对，刷一小黄车骑过去呢。
啊、到那个，反正就是大概从北京到巴黎，大家可以算一下时间嘛，大概10几个小时，然后在巴黎还等了7个小时
啊。
然后最巧的是，在巴黎的时候，我就 闲得无聊刷朋友圈，
嗯，
等人们，哎，我就突然发现，
嗯，
吴焕也在巴黎，
哦，是吗？见了一道，
嗯，见不到，因为我在飞机场里，嗯、我是转机的，他在外面，
嗯，
嗯、我让他进来，他让我出去，
这隔了块，这隔了块玻璃，
然后跟那手相互摸着，
就是五个手在就是隔着玻璃对上是吧？
真他妈
gay！
哎，
你们都是 gay！
你在哎你在巴黎机场，我记得就是前几年
戴高乐机场，
对我在那转机的时候，我看他那个候机厅还有那个 Xbox 在那
哎有，现在改成 PS 了，
是吗？
对对对，
微软败了，
真的真的全一水的 PS，
是吗？
对对，就在候机大厅那块全小孩在玩，
是吗？那是里头什么游戏？我记得里头还有什么？那个实况什么的，那时候玩的时候
我没太注意，当时我因为太困了，跟着睡
觉
了，
睡
觉
了、
啊、确实我看到了
啊、嗯，我在巴黎丢了个耳机，我操，啊、嗯，
反正
接着说，
在戴高乐机场嘛，就是、
嗯、
那边，我觉得大家啊，就是法国其实吃的东西挺多的，
嗯，
大家呢一定要在那个入就是入了就是入关之前，
啊、
在如果大家去戴高乐机场、
啊、
转机的话，
一定要拉一泡，
不是在那个在那个机场里边吃东西，你千万别就是等着就登机口那块
啊，
那块没他妈什么东西吃
啊，
我跟我女朋友。就是出国第一餐
啊，
除了飞机上那一餐
啊，
出国第一餐就是他们法国冰冷冷的法棍儿
啊，
我操，他们嚼的腮帮子疼，
是就特别有特别硬，
就特别硬，特别有嚼劲儿，
嗯，
就反正不怎么爱吃这个东西，
是，
嗯，从法国到雷克雅维克
啊，
就是、冰岛的首都，大概三个小时吧，
三个小时那还行，
嗯，对还行，
不是很长，
对，冰岛航空确实挺牛逼的，
是吗？牛逼在哪儿、啊
嗯？牛逼在他的沙发是什么皮的。
哦、
不是，他的座位是皮的。
你是头等舱吗？
啊、不是头等舱。
哦，
嗯、
那不行，不
经济舱有好多，就是咱们包括国际航班和国内航班有好多老飞机
啊、
嗯，老飞机的座椅都是皮的。
哦，是吗？
嗯、对，
新飞机一般都现在都是那种布的，就织物的。
啊、
嗯，
对对，哎，我就特别感兴趣一点，你知道吗？每回出去玩去，
啊、
嗯，我对飞机上那个餐啊，
啊、
嗯，特别感兴趣。
是。
因为其实我跟那个赵夏其实也是一样，就非常
害怕
恐飞，你知道吗？
啊！
但是在飞机上，这个餐饮，
嗯，
我觉得它不光是美味这个作用了，它能够缓解你的精神的这种紧张。
哎、我告诉你，国航的，反正别的不知道，这次餐给我惊了，
是吗？
压他们有一三文鱼，呢大呢大一块，
是刺身吗？
不是刺身，烤的，
烤的，烤三文鱼，
三文鱼特别大的，还挺好吃的，那肉质很紧实
哦。
嗯，
那挺牛逼的，
但是我那个出国那回，
嗯，
就是最让我觉得吃的最好的一回。当然我没什么见识啊
啊，
就是我最好的一回
啊，
就是坐这个港龙这个去那个南非那会儿
啊，
丫给你出示一菜单
啊，
有五种还是三种，让你选，你知道吗？
啊，
就当时我这个可就犯了愁了，
是
一看
双子座
都不认识，
能多要一份吗？我操，还他妈饭后哈根达斯吃的，哇，就各种的红酒乱七八糟的。
人递给你一菜单，你把那菜单递回去，说你先给我来一本。
我一样先尝尝，我
先
再告诉你我选哪个。
对、
哎，反正我就是觉得啊，这个题外话啊，
嗯，
这个飞机上那飞机餐真是对于这个旅途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这种镇定的这么一种作用。
是，
就是一要是真是餐好的话，吃那么一两个小时也不必害怕
啊。
当然
一直跟那儿吃啃，
可以再要一份，
可以再要，
可以再要一份。
国航我觉得最牛逼的是烧饼夹肉，特别接地气。
不是我，不是关键，我那次去成都的时候，就是坐四川航空公司的。
啊，
他妈的还给你放他妈还有辣酱了，对，辣酱。
川航每一个航班
都有辣酱，
发完餐以后都有老干妈什么的，
有辣酱，有泡菜，
对，
麻辣烫，
真牛逼哦！
麻辣烫，我
都会有地方特色。然后接着说
啊，
那个到了冰岛以后，雷克雅维克嘛，反正它雷克雅维克的机场吧，还是我觉得相对而言，它是一个北欧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中转的地方
啊，
就是来去冰岛的，一般的都是在这儿降落。
是，
但是这个地方还就是我这是我第一次到冰岛嘛，
啊，
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北欧的女孩很漂亮。
哦，
可是据说北欧女孩不行啊，好像
就特壮，
说不行
啊，
嗯嗯，
人家都是可细溜又细溜，然后呢面部的那个五官的轮廓又深，然后感觉上就是特高冷，然后
精致，
就对精致的女神范
啊，
然后呢
对，因为刚才录音之前唱歌我看了一个照片，确实还挺精致的
啊，
对，
就是，
我就能想到那个唱行他妈下了飞机以后第一个看的就是女孩，我操，那
说到这段
又开始发挥自己的种马本性，
说到这段，对，人家都是高冷的女神范，唱还是那个低热的那种种马范
对，
是啊，吸溜吸溜的
然后妹那个妹子们都是很漂亮，并且、
啊、那你那不是吐痰去了？
非常高
啊、
吐
口水
吐痰去了，我操！
非常高，基本上我大概身高1.76米，他们基本上都1.7米以上，
是吗？
啊，杨哥基本上到那边就看不到人脸，
看全是膝盖，
可能是胸挡住了人脸。
嗯，然后呢？
我到那儿可是他妈抢手货，尖货，
为什么呢？
看人家看不见你，
那边没有个矮的。
不是，
都是抱
因为啊，
杨哥，杨哥，你去那儿就是神奇动物在哪里，你知道吗？
物以稀为贵嘛，你知道吗？
你去那儿，你就是我上一期节目推荐的肌肤那边的一个人
啊。然后呢？
然后呢？就是第一次领教到了冰岛的天气，
嗯、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冰岛下的……
哎，等会儿，打断你一下，
嗯、
继续先再说会儿姑娘，还没说完呢，没听
够，
没听够呢，
真的。
姑娘，你不叫我坐他妈那么长时间飞机吧？
头发。都是什么颜色的？
头发都是
什么色都有，
黄偏白，
是吗？金、嗯、就是没有黑的，是吗？
嗯，你什么没有黑的？很少有黑的，
一进去
很少很少有黑的，嗯，就是
眼珠也什么色都有，
眼珠蓝、
哎就是、
蓝色居多。
刚毛呢？
刚毛又来这一块，别来这一块，别来这一块，
接着往下问，
他也看不着，
没有
主要他
没有
他要真能看着我，跟你说，我也得让他跟你说了，
没有刚毛长嘴边上的那种啊，
那是肌肤，那是肌肤，电影里那个，
那得去西班牙，
哎，我就搞就是有，因为北欧啊，欧洲我也没去过，北欧我更没去过，就是特别一直在我心里头有过这么一种疑问，就是说这个就是欧美人这个北欧。就欧洲跟美洲人的就是都是白人不是吗？
嗯，
包括这北欧跟那个欧洲有没有区别啊？
嗯，我因为我
姑娘、啊，
我是我之前去过那个德国呀，什么瑞士，还有那个匈牙利、奥地利。然后我印象中啊，就是相对而言的那个北欧的姑娘，她的脸要偏窄
啊，都是小脸，
对小脸，
全是小锥子脸。
然后五官呢，尤其鼻子啊，可能他因为偏窄吧，他五官轮廓就比那个就可能中欧的人更深一点，
就是那个我国快手主播这个整容的方向呗。
但人家很自然啊，
对，
人家很漂亮，
对，就是咱们快手好多快手
皮肤更白，
是往那个方向在发展嘛，对吧？
皮肤要更白，
嗯，
头发的颜色也偏淡
了，那边没什么阳光嘛，
对，
还是聊聊天气吧，
阳光比较少，而且这不就聊到 weather 了吗？ The weather is hot, very hot。
Weather is very cold， 不好意思。
Very cold, very cold。
那边现在应该按咱们说也夏天是吧？
是它的春天。那个五一那会儿嘛，五一的我去的时候，就是赶上第一天，就是它下雨。
嗯，
我操，冰岛那雨他妈配合一下冰岛那风，确实比较牛逼。
冰雨，
冷冷的冰雨将我紧紧的。张学友可能也是去完冰岛以后才写的
这
首，
这是刘德华，
刘德华，
华仔的，华仔的。
对不起，我不是那年代的人。
零八年
又暴露了，又暴露了。
我不是那个年代。爱的人，
我错了，对不起，不好意思
啊。然后呢，把那个就是到那块儿换了钱，基本上我们去的时候，大概是你可以拿欧元换，你也可以拿人民币换，但是人民币你不能拿现金换，你就拿卡了。
当地的币种，
欧元你是能拿现金换。
当地的币种叫什么？
克朗，冰岛克朗 KR。
到那儿才换的吗？
对，到那儿才换的。那个中国好像没有兑换克朗的业务啊。那个大概是一人民币等于15克朗吧。我去的时候。就是出了机场啊，换完钱出了机场、啊，就是租车嘛。这次
我想问一下，就那儿气温多高、啊？
气温的话，我们去的第一天是最高气温在3度，但是第二天放晴以后，平均每天的气温在15度左右。
就是总体来说，晴朗情况下还是一个比较宜人的。
反正我去的时候，基本上早上起来加晚上是一件短袖加一个那个抓绒的那个。就是抓绒的那个内衬，再加一个冲锋衣的皮儿，这就够了。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就把那个冲锋衣皮儿脱了。
一个特肤浅的认识啊，听唱这么说的话，里边温差很大，种瓜肯定特甜。
去你的吧，
新疆！
我都跟你说了，冰岛那边是因为火山形成的，它的所有的土地都是火山。
杨哥意思说，
那边土地巨贫瘠，种不出来东西。
杨哥意思说，就是从温差来看，有点类似于这个新疆那种感觉。
对，
啊，温差大，瓜果甜嘛。
也有火山嘛，火焰山嘛。
但是
日照足，
但是日照冰岛不行啊。
对，日照冰岛确实不行，
它土地也贫瘠，种不出来东西。冰岛就植被，我就是看过松树，没见过别的树。
所以说人才那么少是吧？
就
养不活呢，养不活那么多人嘛。
不是，就是单纯的人少而已。
那他靠什么吃啊？
人家可以进口啊。
那他靠什么挣钱啊？
银行业、捕鱼业。
哦，银行业，对对对，银行业，银行业捕鱼。
你看，你想想朝鲜，
说你很懂。
哦，
朝鲜也不产什么东西。
爱斯基摩人，
对，差不多。
人家真的不是爱斯基摩人。
嗯，差不多吧，就那一圈，他们
行。接着说，
杰哥，你这话让他们听着，你得挨揍，你知道吗？
啊，
爱斯基摩人是属于那种咱们亚洲人种，
加拿大。加拿大那边行
继续吧，
掰扯不清楚
了。出了那机场嘛，就是这次我全程自由行，然后呢租了一辆那个铃木，就是绕着冰岛转了一圈。
特别关心多少钱费用，特别关心。
嗯，
首先先说押金吧。铃木押身份证了
没有？
啊，不是押护照了
没有？
身份证
、那出示什么文件吗？
没有。
你就什么都不用，
不管是谁到
的，我走之前，这次我用的是一个叫无二之旅的，那个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它是个旅行社，但是这个旅行社它是专门做这种那个私人定制的。
哦，就是说你可以把
非常方便，你想去什么景色，然后你去什么景，想玩什么，想住多少钱的酒店，你去告诉他，他全都帮你定制。
叫什么？
但是无二之旅，
无二
之旅吧。
还行吧，你像我们这次冰岛十个人不算吃的话，算上租车，算上飞机，算上住宿，39000。
哎，不是，那
十个人，
这十个人是
十天，
哦，就哦十天是吧？我以为
十个人，
十天
两个人
啊，
俩人39000啊？
对
啊，那还行，
行，
十天那还真可以，
可以，那我觉得可以，
对，
无二之旅，
租车是在机场就租了，
在机场那个他那个租车的地儿不在机场，但是有人会接你来。
哦，
是不是也得用驾照的公证吗？
有的，他那个就看租车公司了。我还问他了，因为我特意还把驾照公证了，
哦，
结果他就没看我公证的，他直接就把我驾照拿走了。
哦，
然后呢，登记了一下就还给我，然后就。
但是可能你出去交警要看，可能也
不是他交警要看的是你那个租车的那个单子。
哎呦，33000人还要什么交警？
哎，你别说我这去的这几天我就见过两次警察，
是吗？
是
吗？
你像我绕着冰岛转了一圈，
不是，可能也是因为人家这个治安比较好，
对，治安人家非常好，
守规矩，
猫冬
呢，
这也不得不说啊，我就说
这不是熊，我操。
冰岛的冬天啊，不是冰岛除了冬天以外
啊，
是一个非常适合自驾的地方，
是吗？
因为它那最高限速90，你要他妈超过90了以后，一旦被照下来，罚款大概是照一张照片3000块钱吧，人民币。
哦，3000，
这个理由是非常适合自驾的理由吗？
是啊，是一个非常适合自驾的地方。你有那个，就是你有，就是你能减下速度来看风景。
哦，
其次呢，就是经常有一些那个像姑娘啊，就是自驾这块不觉着不太那什么，觉着可能自己技术不行什么的。
哦，
但是到那边没人没车，
哦，
然后呢，你就顺着路走呗，开着导航。
慢慢开，
就比较适，我觉得比较适合姑娘，也安全，
尤其是周围景色还比较不错。
对对，周围景色非常不错。嗯，
冬天是不是就天都黑了？一就是好几个月都不出太阳，
不见。
冬天大概一天大概4个小时日照。
嗯
嗯，剩下都是黑天。
哇，
所以冬天，并且冬天的雪多，容易那个路面就是
积雪特别厚。
它也类似于那个日本似的，有一个那个指示的那么一个东西，
啊，
告诉你路在哪儿。因为一旦积雪了以后，你就看不见路了。
哦，
啊，所以
人又少，
冬天
不
太适合自驾，
不那么快容易清干净。
对，
但是春夏的时候雪没了以后，自驾非常舒服，
特别漂亮，主要是。
也不用着急，就那么大点地儿。
嗯
嗯，
我操，那么多雪，是不是特别适合滑雪的那地方？
啊，真的不适合滑雪，
在马路上滑吗？
马路上滑
飙车，
不是好多雪吗？
雪多的，
但是它没有雪山，火山吗？不是有？
我操，你个火山，
那边喷着火，你从那火山口，
大哥不是他妈有个有点雪
的滑的？去那玩冰火是吗？
会冰会火
，那可能去那儿冰岛会所，
然后来一个点个冰火
国际，
对，冰城国际，
可能是个串吧。
反正我。
冰城国际怎么感觉像在哈尔滨？
你这你刚才说是去哈尔滨玩的是吗？我没听错是吗？
没问题没问题。
杨哥啊，杨哥前段时间不是说去日本，其实都是骗大家，那就是去了个温都水城。唱这次啊，说去冰岛也是骗大家。
对，我去温都水城就去了这一部分。只能说出一个日本了，你知道吗？
唱这次啊，就是完整的玩了玩哈尔滨，就能给大家说冰岛。我跟你说，
哎，继续，
南非是去，就正所谓触类旁通嘛。
对对对，都是一个意思。
对对对，
长白山不也是火山吗？
对
吧？对，你接着说
啊，
说这哈尔滨。
然后呢，就反正第一天嘛，开着那个车，
嗯，
就去第一个住宿的地儿雷克雅维克
啊、
嗯。雷克雅维克是冰岛首都吧？相对而言，我觉得它是一个小城市。
是，
这只是我现在的想法。
嗯，
因为当我沿着冰岛转了一圈以后，我再回到这个城市，
嗯、
发现这个城市太大了，
是吗？
因为它别的城市都特别特别小，
就一头牛。
它都不是城市，它都是镇
啊、
哦。它已经。就除了这个以外，我都觉得他想象不到城市了。
还是人口少，
明白了，县城。
但是这个还是人家很先进的
啊。
啊
是
啊，然后呢，
就是大小规模，
对，马路上车少人少、
嗯，
但是好吃的饭馆还是挺多的，
是吗？
啊，冰岛这边我给大家介绍这边特产吧。
嗯，
冰岛这边如果大家去的话，首先一定要吃的是羊肉。
羊肉，
对，因为我说了啊，冰岛它土地比较贫瘠，
就适合养羊。
所以呢，它有很多很多的，就是它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就是地方能够给那个放牧来、嗯，所以说它就把羊撒出去，你爱去哪儿吃去哪儿吃、嗯，反正到时候给我回来就行，
你给我回来就
没人回来，
然后因为就这么点地儿嘛，
我要是羊
我也不回来了，
不
回来就被宰了，我谁回来谁回来，
就是他们的。羊都不是吃饲料的，都是吃什么呢？野草啊，吃那个苔藓啊什么的、
哦，肉质鲜美，
对吧？并且他们那边羊还吃一些叫迷迭香的东西。
迷迭香，这好像是
周杰伦调料，
这种游戏里的那个什么，就是
这是一种调料。
周杰伦的歌，
一般那个就是配着那个烤肉，一般用这个。他们羊肉吃这个，他们那羊有点像咱们这边的滩羊。
哦、
就是滩羊不是吃草药长这样的吗？
苏尼特，
所以说那个，所以说它那个羊肉就细腻，特别细腻，细腻到什么程度呢？
嗯、
就是它烤羊排、
嗯，
我嚼着我吃不出那个纤维感了，
是不是？
嗯，
就
然后
你像
羊肉汤也特别鲜美清亮。
我老听着羊什么羊肉羊汤，我听着特别扭。
是你像冰岛那边羊都吃什么苔藓呀，就上去吃什么野草什么，咱们这边羊天天还想着吃串喝啤酒呢。
撸两撸个
撸
串
撸串天天想着撸串
撸点羊肉串
然后其次呢，冰岛那边比较好的就是鱼类
啊，
那个、
啊、对临海嘛，
对临海，尤其是一些就是冷水的深海鱼，
冷水色纹鱼。
那个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啊，冰岛跟英格兰之间的关系可能
理解，
可能就一直不太好
啊。
这次那个不是足球输了冰岛了吗？英格兰人就气得直跺脚。
嗯，
之前还打过两次战争，冰岛跟英格兰打。
嗯，那应该打不过英格兰。
打赢了，全打赢了两次，叫鳕鱼战争，你可以百度一下。
是吃鱼吗？
鳕鱼战争不是吃鱼，是为了那个捕捉那个就是抢那个深海那个捕捉鳕鱼
捕鱼权，
对，对、
嗯。
然后呢，就跟那个英格兰打，结果
什么时候的事情？中世纪
啊，不是中世纪，近代
啊，就最近
够没溜的，就为逮点鱼，
有至于吗？哎呦，我就说这个。
正好一带一路的时候，你好好想想，你这时候代表着国家脸面。
反正冰岛
冰岛人也不好好想想，一带一路怎么、嗯、是不是？
走不到那儿，我也走不到那丝绸之路。
对，
到那走以后慢慢来吧，慢慢来吧。
然后反正就是这就是能吃的，可能就主要就这些羊肉和鱼，
啊、
剩下别的它没有什么太有特色的东西了。
嗯，按照这么说的话，冰岛那边人好像是不是就没什么农民之类的？我说
有，
既然什么都
他们应该渔民比较多，
对，渔
民
多。
但是冰岛有那种大棚，你知道吧？
哦，温室，
温室大棚，它就能种出东西了、
哦。
但是相对而言比较贵，它还不如进口呢。
是、
嗯，
冰岛不过确实啊，没有，就是基本上咱们对于冰岛的印象，可能都是什么冰岛鳕鱼啊，或者冰岛进口出来一些海鲜什么的，印象比较深刻。
我刚刚那个通过唱说完之后，我之前看过一部电影，电影名我忘了，就写我记住一个桥段，就是他一个男的去冰岛追他女朋友去，然后在那个公路上骑自行车那段，然后就是张开双手自由飞翔那个，我忘了是什么电影了。当时我看那冰岛那景色，哇靠，真是太美了。他那个公路修了，我看那个不知道是电影特意找了一段好看的路拍还是怎么着，他那公路修的特好，我觉得
啊，那是特意找的
特意找一段，
对，那个叫一号公路、嗯、就他妈那一条好路，
是吗？就那公路拍特别美、
啊、
那就那
就
那段公路，
他那边路啊确实是可能因为一个人少，可能维修的没那么积极，所以说经常有的时候普通的路会坑坑洼洼的。
反正
所以在冰岛就是开车最好是开越野车
哦，
也开不快，
并且那边的话，有的路它只允许你越野车进去，
是吗？
啊、它有一些石子路
啊,
啊，
有些就是有些路你那种普通车小，
它不让
轿车还开不进去，
嗯、
那
不让
那边是左舵右舵
啊，跟咱一样，要不然我说比较适合那种那个开车技术没那么好的人呢。
在这儿再次这个说一下这个左舵右舵这事儿啊，大家记住了，凡是有这个皇室这种的国家，
嗯，
就全是右舵的，
是吗？
啊，就有这皇室这种东西呢，你看英国、日本，
嗯，
啊，这个当年那个香港那块儿也是啊，
啊，
香港那块儿也是、
嗯，
英国殖民地，
澳洲，
对，
东澳洲也
是，对。都是这个右舵的，只要有这个皇室的，就这种的，叫什么
君主立宪的，
君主立宪制的这种的，就全都是右舵的。嗯，
然后
小科普，
嗯，冰岛嘛，反正就是之后就是一直就往下旅行嘛。
啊，
相对而言，
哎，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景色？你看完了以后就哇操那种感觉？
反正第一站先去就是玩的第一站嘛，先去就是朝拜的一个他的那个国家公园。
朝拜国家公园里头还有尊佛是怎么
不这个是拍那个冰与火之歌那个的其中的一个桥段
啊，
我不具体哪个桥段来的，我好像印象我给忘了，反正是有一个桥段是在这个国家公园里拍的
啊。
这个国家公园呢，它是一个就是我跟你说，它是一个就是地底的一个断裂带，就是你明显看到左边是那种俊俏的山，但是右边一马平川。
哦，
它正好在一个地质的一个断裂带上。
哦，就是相当于那个俊俏山那块是凸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起来的。
哦，就感觉一个绝壁一样，绝壁。
冰岛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那个水资源特别丰富
啊，
淡水资源特别丰富。
对，淡水资源很丰富，因为它积雪啊什么很多，所以说它的那个瀑布特别多。
哦，
它地形其实不是那么平整的，
啊，
它全是火山嘛，
嗯，
所以它的很多一些高处的地方的水下的就全是瀑布，各种瀑布，
啊，
我前两天看了三个瀑布。
是吗？
啊，就是有的瀑布你还能绕到后边去，它有一个，
那他们那瀑布大不大呀？
大，
特别大是吗？
对，它类似于那个地儿叫什么黄金圈
啊，
啊，就在那几个地儿都能看到各种各式各样的大瀑布
啊。你刚才说能绕到后头去，是
就是
里头有什么？就是类似于咱
花果山水帘洞，
哦，
对对对，就是你可以，就是它那个后边正好是就是弯进去了，有一个你可以
里边有一个猴，
啊，
哦，就是你进去以后，你当时就把音乐放到公放，刚翻过了几座山，
啊，哦，这次感觉自己能他妈取经去了，
对， 对， 对，然后反正就没道理，
啊，
然后并且啊，冰岛
没道理，啊，
反正冰岛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说。它很多自然景观是没有人工修饰的
啊，
嗯，
那挺好的。
对，这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像咱们中国，你比如说，你到一个那个悬崖边上，肯定有护栏，
是，
对，因为它但是有护栏还他妈经常往下掉人呢
啊，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对，
但是
冰岛干脆啊，你随意爱往下走往下走，我不管了。
对，你爱往下走往下走，随便。
外国人少是有原因的，
啊，这个
对，这真是，哎，
三万人，
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类似于那种就是能爬的山，
嗯，
就还不是那么俊俏，但是我觉着我他妈上去也挺费劲的，就是没有路，全是野的，并且都是好多湿滑的苔藓，我操，
嗯，
外国人看那玩意儿跟他妈疯了似的，就是一股脑就想往上爬，
哇，
那个我另外一朋友不知道唱这回准备那工具啊，
嗯，
就是穿那鞋上那冰刀那东西，就是爬山的爬山那种的那个爬冰山的那个
啊，
就是那我忘了
能卡上去，
对对对，对，
那个我得待会儿，那个我待会儿再说，
哦，
嗯，这个不是爬冰山，是普通山，
哦，
但是也是就是没有路，也没有台阶儿，
啊，
你就得自己按着那个就是踩着那些滑石头自己上去，
哦，
看着还他妈挺危险的，但是这帮外国人可能是活得比较好吧，
就是不想活活得比较好，所以不想活了，
可能觉得不知道生
死作
不知道生命的价值吧。或者说比较富于冒险精神，
是
你只能这么说。
其实冰岛人啊，有这个那个这个繁殖能力，就是到千万的这个能力，就潜力是有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没有护栏，所以现在只能限于33万。
也不是，
每年
这
失足率还是比较高。
失足
那个冰岛那边政府吧，它是福利非常好，
嗯，
它是北欧的国家嘛，
是。
所以说他对这个基本上从生到死的福利
啊，
尤其是对新生儿这边，
嗯，
他非常鼓励生，就这么鼓励下，嗯，他妈的冰岛人还不生
啊，
嗯，
就是不想生，
嗯，
烦，
对，比较人家比较
不想做爱，
比较独立，
就说
哎，
不装护栏就不生，
但是啊，冰岛我据传啊，
啊，
是私生子最多的国家，
是吗？
就是想乱
生呗，比例私生子比例比较多的国家，
就是说你正经生孩子给你一堆福利，但是你不生，但是你就想生私生子，
对，就是，
你就不想要这个福利，
因为你想，
啊，冰岛人还是有骨气刚烈，我跟
你
说，
你想啊，他妈的那个他
冬天日照四个小时
啊，
剩下都是黑天，
是
你让他干点啥？
玩 Switch
生呗，
生呗，
那不就跟那农村一样吗？
对，
然后就说点鬼故事，然后那个就上床就黑啾黑啾呗，
都是刚烈种
马。你调情用鬼故事啊？
农村可不就说点鬼故事吓唬小孩儿？
太瞧不起农村了，人家有黄段子好吗？
嗯啊，那鬼故事吗？
光棍儿，
人鬼情未了。
是啊，你没听你听过信天游吗？白花花的大腿，水嫩嫩的逼，远方的客人。
想想这冰岛，这冰岛是哪？是冰岛，冰岛，冰岛唱英文歌。
这是咱国家的一个民歌，
哦，
叫信天游。
哦，
嗯，来可以搜搜全文。
嗯，然后呢？接着说，
然后就是公园啊、瀑布啊这些东西看腻了，
就一些自然景色、
自然景观。然后呢，
嗯、
哎，对，就还是有一个，就是它冰岛它那种小吃不太多。
小
我唯一让我觉得两个比较好吃的东西，
嗯，
一个是炸鱼加薯条，
那英国传统美食。
对，并且它炸那个，哎，你见过那个鳕鱼，
嗯，
就是能在你眼前这么就是拎起来晃悠吗？
啊，
因为咱们这边鳕鱼，我觉得咱们这边吃到都是碎的
啊。
但是他呢给我展示那个鳕鱼的时候，我问他是什么鱼，
啊、
然后呢他说的那个鳕鱼的词儿我不懂
啊，
他就把那个鱼，
他就把那
鱼给我蹬起来，啪啪啪啪啪给那甩
啊！
在我的看都惊了，我说、
啊、
真牛逼这鱼。
然后直抽他嘴巴。
但是他炸完了以后，就是你一刀把他那个炸那个壳切下去
啊，
哇塞，里边那个肉那个细致紧度，然后并且那个就是肉跟肉之间的松软程度
啊，
就特别完美。
紧致有弹性，
对，但、
啊、
还柔软。
嘿，我操，这是鳕鱼吗？
你这想吃是吗？
我去，
现在想起来鳕鱼还是比较想吃的，
想舔。
嗯，然后并且呢，冰岛的热狗还是不错的。
啊、
他那有一个在雷克雅维克有一个热狗是非常著名的，
嗯、
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小店，据说是克林顿最爱吃的热狗。
是吗？
他那个酱调的确实牛逼，我就是我吃了俩热狗，我都没尝出来他那是到底是个什么酱。
什么是有什么感觉？你能不能大概描述一下那个酱的味道？
嗯、就是那个酱，它是那个温热的，然后呢，就是那个肠也是那个温热的
啊。我想说味道，不是说它的温度，温热跟我说温热还行。
听我说完了呀、
啊。
然后呢，它那个就整个是那个加在那个热狗里撒了好多酱嘛，你一口咬下去以后，你就是你嘴里边会被那种东西包裹住，然后它是一种怎么说呢，有点甜，然后呢有一点那个芥末的那种那个呛的味道
啊，
还有一点那个蛋黄酱的味道
哦，
确实是比较好吃
啊。王致和臭豆腐加蛋黄酱加
有点甜，他妈的
有点甜，臭豆腐
他妈吃过啥呀你
惊了。然后呢，
然后还有一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个维京人
啊，
冰岛人呢，反正据传《
风暴英雄》里的一个英雄，
对，据传说是维京人的后代，
是吗？
啊，男性是维京人的后代，女性还不是维京人的后代，
是维京人掠夺过来的女性的后代。
对，他就说当时是就是
维京人
那个当时发现了这个冰岛以后呢，然后呢就是上去住去嘛，
嗯，
然后带着自己的奴隶，
嗯，
结果呢发现了一个问题
啊、
嗯，就是说奴隶啊在冰岛是一个累赘
哦。
为什么呢？你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是
你冬天你也不用干活了，也没什么活可干，
是
你还得养着它。
然后
它万一跑了，人少地广，你还逮不着
啊、
嗯。所以干脆冰岛是欧洲第一个那个把奴隶制废除的国家。
哦，
哎，我突然有一个就是肤浅的那么一个认识
啊，
就是又肤浅了一把啊。就是我听
你先道歉，你先道歉，
啊、对不起，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不起，不好意思，
对不起，冰岛的朋友，对，
不好意思。就是我听了半天啊，我对冰岛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听了半天突然感觉到好像这个冰岛跟英国这关系就像日本跟中国这关系似的，
嗯，
就是当初这个反正就是当初
有些争执，
对，有些争执，但是当初不说日本人是当初秦始皇派那个什么500童男童女去了吗？
啊，对，
然后这个冰岛也是反正从什么那个法国呀、什么英国派了点
维
京军去，
不维京人、维京人一直在北欧
啊，北欧就是反正就是从北欧某个地方派到那儿去了，然后就
不是派到那块儿，维京人就跟他们海盗一样到处转，
维京不就是海盗吗？
啊
啊。反正差不多那意思吧，就是同男同女儿那种感
觉，就是文化上有相通的地方，但是呢在历史上有一些争执
纠葛。
我操，你看我这总结的好不好？
对对对，是这意思。
你看冰岛那个国旗就有点类似于那个米字旗，但是取消那个叉儿、
哦、
有点像那个，
是那其实还是
十字旗吗？
对，十字旗
有渊源。
哎，他是英联邦国家吗？
当然不是英联邦，
欧洲那些国家的国旗啊、嗯、 横着了竖着的，反正就那来回来倒那几个。
对
对，我记得是哪儿的，瑞士吧还是哪儿的？
对，
啊、
他们就跟大雁似的，一会儿排成米字形，一会儿排成十字形，
一会儿排
成
S 形，
一会儿
排成
B 形。
对，美工都极差，
美工都极差，
对，设计都不行。
没请了一个公司设计的国旗。
我觉得这次吧，玩嘛，印象比较深的景色，一个就是冰川的徒步。
啊、
就是瓦格纳冰川、
嗯、
这是它是一个就是欧洲第一大冰川，世界好像排名第三吧还是第二忘了、
嗯、
然后在那个冰川上，就是你从山底下
啊、
嗯、那个就是一个就是你可以说是一个驿站或者是一个也不能叫旅店吧，
宿营地、
就是、对宿营地，
嗯，
然后到那边呢我就报好，早就在中国就报好名了，然后准备去到那边去、嗯、到那边去第一件事儿，然后人家就先看我鞋
啊、
当时我穿的就是一双就这双跑鞋
啊，
厚底儿的薄皮儿的跑鞋
啊，
人家说直接说你这鞋不行，
朋友你这个不行的，
然后你这鞋不行、嗯、你必须得租我们的鞋，一千那个一千克朗一双
啊，相当于多少人民币、嗯、
除以十五嘛，
嗯，除以十五、
嗯、
啊
就是五块钱、嗯、
五十块钱，
大家在私
下
大家私底下再自己算，我们就不算了、
哦、
算了，
也有这种强买强卖的、
啊、
是
吧，也有这种景色啊。然后
一千除以十五大概66块钱
啊、
嗯、
说得漂亮，
还行，
那个66块钱租一双鞋、
嗯、
他那个鞋就纯是那种登山鞋，就是鞋底儿硬的，就是你走路你弯不了那个就是脚趾
啊，就是相当于你走路撇着走、
啊、就是反正特别嚣张的走，
特别嚣张，就好像山鸡哥一样、
不是，就是好像星辰做完那什么包皮手术一样、
啊、
也一旦你不用插着
啊，
然后他那个鞋帮是特别硬的，大概到你的脚踝往上可能是三个指头的距离、
哦、
整个把你的脚踝
特别硬，鞋帮也特别硬，
鞋帮就
是一个铁鞋，
就是
踏破铁鞋无觅处，
它整个会给你的脚啊，连脚带你的腿全部固定住
啊、
嗯、然后呢再在那个鞋的底上，就像杨哥说的，绑上那个就是也不是，就是有一个夹子，把那个钉子给夹上
啊、哦，
那个钉子是
就跟那个咱们车放那个防滑带是那种感觉吗？
不是，它钉子是一圈儿
啊、
哦，就是你见过那个马蹄铁吧？
啊、
嗯，它就是马蹄铁，然后呢有一圈钉子
啊、
哦，它那钉子是那种尖刺儿的，往、哦、出扎出来
啊、
哦，大概前脚掌有四个钉刺儿、哦，就是正面一个，左右五个，正面一个，左右各两个
啊、
哦，然后后脚掌是有四个。
哎，那这鞋
俗称铁牙，
这可以劈点啊，回头
对，回头街头械斗什么的，
地铁什么的，
不，这鞋你在正
常平时穿不了，
在正常路面上走，你就会觉得自己是傻逼。
哎，杨哥，真的，你就比如说再碰到那种出租车司机那种情况，他下车骂你，你说你等着他，他妈我换鞋，操你妈！然后你就开始换鞋，
穿他们那鞋得他妈五分钟。
对，
穿上鞋踹牙轱辘。
对，然后或者滑那车，这么着摆
都是有素质的人。
对，
然后就是穿那把先得把那个就是鞋换上，钉子还不用换
啊、
嗯。然后他发你一个冰山镐
啊、
嗯，然后发你一个头盔
啊。嗯，
你到时候他这个大巴带着你，他那个就
特别
塞尔达，说是
听着好像要去滑雪的感觉。
说是自由行，但是实际上就是你在冰川上徒步，必须得有一个人带着你，
一个领队
啊。那个人领队拿着一个跟他身高一边高的一个大的冰镐
啊
然后就带着
跟他身高一边高的冰镐，
搞人
他是因为他是你在冰川上走嘛，是没有路的
啊。
有的地方你要是不太好上，他帮你开路，他拿那玩意儿砸冰
哦，
然后帮你开路，
现场给你爆冰。
他那个就是因为我之前没有这，
对，
还带果汁呢，
对，带着草莓酱。
我之前是没有就是在那个冰川上行进过的这个过程，所以说，因为我看那个冰川相对而言大概怎么着也得有个三四十度，就是角度啊，三四十度，
那挺陡的。其实
你在因为就是冰嘛，当时我在底下的时候还挺害怕，我说我踩上去会不会就是扎不住我滑下来
啊。
然后就是反正就是车把那个停在山脚下，你沿着路走到冰川底下
啊，
然后在冰川底下把那个就是钉子给加上，
是
啊，加上以后你沿着冰川走，一脚踩下去，
嗯，
就是你知道冰川你可以理解为是，怎么说呢嘛，就是大概得有个这么大，怎么形容，一个樱桃
啊，
一个樱桃大小的冰粒和一个樱桃大小的冰粒 大概是最大这么大，然后还有更小的，
嗯、
就冰粒冰粒之间的一个结合
啊、
哦。你一脚踩下去，你正好能把那个，就是你肯定是能把那个冰给就踩住的
啊、哦，能卡进
去，正好卡进去，
就跟那海洋球那感觉似的，
小海洋球，
小海洋球，
弹球，
对，
不、
哦，
但是它相互之间是连接的，你只有穿那个冰鞋的情况下，哦、或者拿冰镐去凿。然后你才能就是扎到冰里，但是相对而言，你就是对金属而言，它还是很松软的，
就塑料泡沫那种感觉嘛。
然后就沿着冰川一路向前，
嗯、
说实话走着挺累的，因为你是往下踩，
啊、
然后竖着拔起来，往前迈一步，再往下踩，
啊、
再
踩可能不费劲，但是拔比较费劲。
踩跟拔都挺费劲的，因为你得踩，
理解
踩实了、尤其是说它那个冰川都是有角度的，你踩下去以后，你往上使劲儿。有的时候你那个就是角度不是你正常那个能用劲儿
的角度，
有的时候就是反正我走下来以后啊，我的脚踝特别酸
啊、
就是。
那为什么你从冰岛回来以后还胖了一圈的感觉？
这是后话，后话、
接着说啊，
因为就这一天特别耗体力
啊、哦，是吗？
后来去冰城，
冰城
国
际又补了一顿果盘哎呦我操！哎，没
有
有声有声，
然后也是
试过了。
顺着继续顺着那个、
史上最大事故，
对我们这个调音台啊，刚才直接夯地上了，
不是夯我脚了，幸好我就脚那什么一下，
然后接着那个接着说、
嗯，
顺着那个冰川一直往上走，就是你会看到一个冰川的脉络，
嗯、
就是远处的都是那种大就极大极大的那种，就是那个大冰块
是，
然后呢，你面前的都是相对而言越来就是能在你脚下走和你够得着的地方、都是小的冰块。并且那个就是你虽然在冰川上走，但是你的就是也不是很冷。我当时的时候就后来我都把那个袖子给撸起来了
啊，
我把袖子撸起来
啊，
就那个我们的导游
啊，
把那个裤子他就穿了一个那个就是一个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嘛那个。速干的一个长袖衣服
啊，
一个那个速干的一个长裤，
再加上一个、那个、
还都是薄的，
还有一个蕾丝的长裙儿。
然后他最后都给他把那些就是衣服啊，什么袖子都给卷起来了，
卷就剩裙子了，
对，
就剩一速干的钉子裤。
反正
不是速干钉子，
在那儿并不是很冷，然后还是很比较舒服的，
是，
然后也没有风。
嗯、
那天关键天气给力，我不是说第一天那个我就赶上雨了吗？
啊、
但是之后。就是整个天气就全是放了蓝，并且冰岛那种天空那种蓝色是那种湛蓝湛蓝的那种色，
就是悬蓝耀目映苍穹。
哎呦我操！哎呦，
说什么？
就耀目就是晃眼，
哎，
并不晃眼，
就是流。你看，我现在都一聊就流眼泪了，
流眼泪。
然后在那个
结膜炎，
冰这个
你得吃点眼药水，
杨哥你得白内障，杨哥。
冰这个东西是很反光的。冰这个东西很反光，所以说你会看到就是一种白
彩虹，
一种不是一种就是那种艳，就是可以说是耀眼的白色，
就白往起泛。
对，但是还不是让你睁不开
啊。
啊，但是然后再加上远处那个天边的那个蓝色，就是衬下来。
啊，
然后你会发现那个冰与冰之间，就是不跟阳光直接就是能够照射的地方，
嗯、
那个冰是那种天蓝色的
啊。
你比如说有一道冰缝、
嗯、
你会看到冰缝里边是蓝色的、
嗯、
并且它那个冰因为就是毕竟到了冰岛的春天了、
嗯、
它的冻的冰川有一些会有融化的状态，
是
融化的状态会有一个小坑一个小坑一个小坑的、
啊、
就那个小坑里边那个水你会感觉到就是你会怀疑是个里边是不是有水
啊，
因为你根本看不到有就看不到
啊，
你把手伸进去哦这是水
啊，
那种透成那样
润滑一下，
然后走到一半的时候，然后呢那个就是导游跟我们说咱们现在已经到了山腰一半了，
嗯，
这块的水冰川融水是全世界最干净最干净的水
哦，
然后大家呢可以品尝一下，然后就有那种冰川就是
接点喝的都
在坑里喝带着杯子呢、
哦、
带着杯子呢
跟着嘬那个冰
没有它是有那个就是我们上午去的越往中午越热、
哦、
然后呢它渐渐的就是有一些就是融水会把那个冰 切割成一个就是有一个水道、
哦、
然后也就有涓涓的流水、
哦、
你会把那个瓶子接上去然后
喝起来跟恒大冰泉、
哎、透彻心扉比他们恒大冰泉好多
嗯，
就是 好水啊，什么叫好水啊？
嗯、
就是你喝的时候，
有钱人喝的水叫好水。
哎、你喝的时候口感是一样的，但是当你咽下去，
啊、
咽到这个嗓子这块的时候，
啊，
一不好的水会就会有拉嗓子的感觉，
啊，
但这个好水有那种润的感觉。
这就是这个混合型的水和好水之间的区别。我一般，我就是我身边好多人都比较爱抽这个烤型的，比如黄鹤楼的这个水啊什么的，爱喝。对，混合
一些，
对，混合型的水啊，你抽起来也没有那么大，会单位硌一下。
唱用烟来比喻，就好像凉烟一样那种感觉，清爽。
反正就是那种，就是你想都是冰嘛，那水都是非常冰冷的，
哎、
然后喝下去感觉特别爽，
有点渴，我给你尿一泡。
应该我给他尿一泡，我身体里面还有水是冰岛的。
你他妈得了，你都是清晨过去喝啤酒喝的，
都是哈尔滨冰能节的那个，
都是哈啤。
我越听越像哈尔滨的，
哈尔滨冰
纯，真的越听越像哈尔滨。
那个冰岛的冰能节怎么样啊？
然后那个到那边看到那个到渐渐的往上爬，就是直到爬到那个大大的冰块，你爬不上去了。
嗯，
然后到那块然后再停那、
嗯、
然后你这时候你转身，
嗯，
你会看到就是你沿的爬，你就是你爬上了一条路，再加远处的景色，
嗯，
然后配合着蓝色天空，冰岛的土地大多数是黑色的
啊、
哦，
黑土地，
纯黑色的，就是。纯黑色土地，
哈尔滨也是黑土地啊，
不是哈尔滨。哈尔滨的土地是因为肥沃、冰岛的黑土地
是
因为那个火山
啊，
火
山
灰，火山灰
啊，
所以远处黑色的土地，
嗯、
然后时隐时现、时隐时现的云朵，外加上天空的蓝色，
嗯、
再加上冰川反射，哎、
嗯，
那个景色真是这辈子都难忘。
是，
然后坐在那个，就是当时我们就直接就席地而坐，坐在冰川上。嗯，然后呢还带着午饭呢、
哦、
在那儿吃了一顿
野餐
对对对、哦、我啃了一个能量棒、
哦、
然后呢我看到有一个 America 一个美国人、哦、拿出了一个汉堡、哦、就他妈坐在冰川上跟那吃
凉的就给吃了
啊、反正然后之后就沿下来，真是冰川这次徒步、哦、确实
导游还一人发了一碗大碴子粥说哎呀妈赶紧趁热喝好喝真的我跟你说
打贴饼
不可半碗凉面啊
对别地儿可我跟你说搁别地儿可没有这个我跟你说
一会儿搁这干一会儿搁这干
对我跟你说就搁我们家、啊、这个冰岛这个啊的我操
别
说了
别光吃汉堡
老牛
逼
了
加点
冰还得来点来两瓶老村长吧
制服不让老村长
嗯然后就是冰川这块嘛确实也印象太深刻太难忘了
是
嗯然后但是确实疲惫因为整个这一条路上大概就让你生走生走得有个四个小时对你生走四个小时你就累你更别提爬山下山了
是
确实比较疲惫然后第二个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同一天看到的
嗯
是景是冰湖
冰湖
对那个你就是绕到这个你在不是你我你是在这你理解为正面你在正面爬到冰川
嗯
你开车绕到后边去
啊、
嗯、它后边的时候它是整个是你可以理解为冰川它是盖在山上的它沿着山往下走冰川
是
冰川山
人少的时候没人喝水积的那个是吧
对冰能节剩下的
废话的水
冰能节就冰能节那个冰灯啊都是在山上弄的然后又化了以后就覆盖在那山上了冰能节、嗯、
然后沿着那个山的到那山的那一侧你会发现一个就是大湖、
哦、
然后呢大湖是一个它那个入海口、
哦
入的应该是
太平洋
北冰洋
北冰洋
对入的我记得可能是北冰洋
还带气儿呢、哦、
不可能是太平洋、
在欧洲我不知道我忽逼的
在欧洲
我就随便
一说只有冰岛正好是在那个大西洋和那个北冰洋之间
对,、对不起北冰洋的那个听友们
然后就是看那个冰湖就是除了入海口以外那个就是会有水流比较湍急、剩下那个水湖是整个静的、然后你会看到那个水湖上面飘着、从冰川上边就是从那个冰川上面就是飘落下来的那个大块的冰、整个是在那个因为我看的有点偏下午了、所以说天空呢已经没那么蓝了但是就是冰反出来的那种反光出来的那种蓝色、还是特别漂亮就是厚的感觉、
是，
就你感觉你能看到冰的后面
啊、冰的后面、是那个售票员冰的后面是灯，冰的后边是灯，还有大冰滑梯，
行，挺好。然后呢，冰湖这块如果大家去冰岛的话，肯定是一个必去的景点。它沿着那个，就是冰岛人其实也挺会那个，挺会取景的。
嗯，
我就发现，就沿途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我一开始挺纳闷的，一个 T 字，然后一个小 T 旁边一棵大树。
啊，
我开始还纳闷是什么意思，后来我明白，那个不是 T， 那个是一个小桌子，一个大树。然后意思是一个能够停车休息的地方
哦，
它你到它有这个标志，它在它有这个标志是500米左右，就会有一个能让你停车休息的地方，剩下你别的地儿你不许停车，
不许停车，
对，别的地儿你不许停车，不许开车，不许开出车道，然后出了以后罚钱，他妈的好像5000吧。
那小黄车能停吗？
小黄车的话，你看你能不能刷到那块儿？
现在说已经要
你得先骑到那
规定区域停了，然后
规定区域
你也先骑到那块再说。然后呢？
保修呢？
冰岛他把这些那个就是最美最漂亮的景点，
嗯，
他都给你取好了，
嗯，
你在那块停，绝对拍出来的都没错，
是吗？
嗯，
哦，就是他把那个停车那个区域附近
做好观景台，就是
啊，
对，他就观景台做的非常，就是但是观景台他也不是说做弄一块什么弄水泥地啊什么的
啊，
他都是很野。你像鹅卵石
啊，
那种小细石子儿，它铺的全是这个东西
哦，就是没有那么人造的痕迹，
它基本上都从当就是从它当
就
当地
就地取材，
对，
哦，
当地有什么就用什么，
是，
嗯，
那确实
不会说从别的运点给你弄一水泥，弄一观景台，弄一台子，弄个栅栏，
对，
然后再给你弄俩望远镜，然后再弄俩收费老太太，
对，
不会这样的，
那是
好多卖纪念品的，
对，好多卖纪念品的，那
老哥，你瞧我这山模怎么样？
哎，你说说
正经貂皮
那边住了怎么样？
住的，不得不说，冰岛的住宿，我还是特意跟那个无二之旅说了，我希望我能住好点的地方。但是住的地方确实没毛病，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比较小，他们的旅馆普遍比较小。
嗯，
并且冰岛啊有一个，我先说住的地方吧，但是就是位置还是很不错的
啊。
他们很会挑位置，尤其一些老字号的店，他觉得绝对是在一个就是当地最美的地方，
景色优美，
打开窗帘就能看到最美的景色。
嗯，那有没有人进来问你说先生要不要，一是要本地货还是外地货？
老字号就是丘林什么的，
丘
翠花
丘林格瓦斯，
并没有，因为那边人
本地货就是我了。
那边人太少了，
嗯，
其实住的还是很不错的，并且相对而言吃的早饭选择少一点。
哎，他早饭是不是还
是
那种
是特别牛逼的那种，在冰里那个酒店是在一大冰块里的那种客房？
那是看极光的，叫冰屋，这一半在地下，一半在上面。
那他妈是在冰岛吗？
我看好像是
就在冰
岛，
那他可能只有冬天才开，
巨贵，而且，
那他可能只有冬天才能开呢。
哎，那他那儿早餐都是那种还是那种传统的
羊汤？
没有，
大碴子
羊。我跟你说，
还给你弄一馍是吗？
羊汤是正餐，
对，就羊汤
啊。但是早饭并没有。早饭的时候比较让我就是印象很深刻的是腌鱼，腌鱼肉特别鲜，并且我第一次吃鸭把他们那个。就是那个就是芝士酱，跟腌鱼放在一块儿。
哦，
哎，你比如说这个腌鱼就是那种软软的，
对，我也特别实行北那个什么，就是那个芝士啊，还有什么牛油果啊，什么就跟那种鱼什么拌，就是加在一起吃，哎呀，太好吃了。
然后冰岛还有一个跟那个黑龙江的一个比较像的地方，就是，
咱们就说哈尔滨吧，
直接是哈尔滨，
就说冰岛的事了，就说哈尔滨吧。
就是冰岛人，
言归正传啊，言归正传。
冰岛人吃饭口味比较重，
是
特别咸，
特别咸，
乱炖。
对，他们真是。比较咸，
冰岛红肠
就是放盐放的比较多，冰岛产盐，冰岛产他们那个矿盐还是特产的，我还买回来好多呢。但是特别咸，黑盐，黑色的盐，
不是是就是跟咱们普通吃的盐还不一样。
不一样，
是那个
撒盐哥是吧？
对，那个不是网上有一个那个撒盐的，嘎嘎巨，就戴一个墨镜，然后跟那切肉，切完肉以后，
对，
这么一撒盐，
都撒在胳膊肘子上，
全撒自己胳膊肘子上了，特牛逼！哎呀妈，老牛逼了！我跟你说，搁哪你都看不着。
他那好多盐都不是那种咱们细加工的盐，他粗加工的，就是那种大概盐块、盐颗粒。
我操，黑盐我还真没有见
过。你自己磨，我得回家给你照个照片，给你看看去。
真牛逼，我操！因为平时感觉一描述都是说那个盐粒是雪白的，
哎呀，太肤浅了。火山盐吧，火山盐
的那种。
你说你拿着他妈往脸上敷是吗？
火山盐。
然后，说这个吃这块，其实冰岛还有一个特产叫龙虾汤。
哦，
嗯，它龙虾不是那种大龙虾，
全是小
龙
虾，龙
虾仔、
马小
儿，也不是马小，是龙虾仔。
那咱弄点面皮搁里边。
这个它龙虾仔用的比较多。
我知道龙虾仔就是稍微小一号那个。
但是我觉得它那个龙，我这是我个人觉得啊，那个先给大家道个歉，如果不是的话不要喷我，
对不起，
因为我他妈真是问不出来。
嗯，
那个它，我觉得它那个汤，它是拿龙虾壳磨成粉以后熬的，
哦，
因为就是那个汤往上一端
啊，
那一瞬间那种冲鼻的那种的龙虾的那个味道，
腥味，
不是腥味，是龙虾有一种自己的味道，
啊，
那种味道就
麝香，
一下就贯穿了你的鼻子吧，
哦，
就特别香，
臭干锅的龙虾，
那叫龙虾壳磨的熬的汤够不干，够不干，
因为它那个龙虾偏红，那个龙虾汤偏红色，
有可能这是
搁红油，
有些地区吃东西也是把龙虾研成粉去撒上的，
哦，
他可能那整个汤都是那龙虾汤，但是真是香，
哦，啊！
哎，在这儿插播一个新闻啊，就是据说现在鬼街北京著名那个鬼街饮食街这个小龙虾价格，
嗯，
按斤算已经超过大龙虾了。
哦，真的吗？
说有30块钱一只的小龙虾，
他们都论只买，现在
都是论只买的，最贵30块钱一只，
疯了逼了。
大概和一只大龙虾能合上十几只、20只小龙虾，反正已经超过大龙虾价格了。嗯，来继续说你那个龙虾汤。
龙虾汤确实是不错，龙虾肉也
龙虾仔
也好。当时我吃到的有一个挺逗的，就是
麻辣龙虾仔，
他那个龙虾啊，他那个汤那里边那个龙虾，他先给你给加工过，先给你就是拿喷枪给你烤焦一面
啊，
哦，然后他再给你套汤里边，你他烤焦一面以后，你就吃的话，它是脆的
啊，
哦，龙虾肉是脆的。
哎，那不会有吗？什么焦味吗？糊味吗？
对，不会
啊，哦，还是香味儿。
嗯，对，因为它那龙虾汤本来就有一种焦味。
哦，这样，嗯，就是见怪不怪了。
就有
本来
有一点点就是焦味，
哦，
但是还是味道不，但是不影响味道，不影响口感，
哦，
就是他妈的咸。他可能那玩意儿是蘸着面包吃的，
对，
嗯，
弄点法棍儿。
哪儿咬着腮帮子疼，嗯，
然后继续说玩的话，其实印象比较深的，那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那个温泉。
哟，那会儿还有温泉呢，
火山嘛，
火山，
人家是正经的火山嘛。
嗯，
那个温泉这块确实不错，它有一个叫蓝湖的东西
啊。
那个蓝湖它是那种蓝色，怎么说呢嘛，就是那种特别特别淡的蓝色
啊。
但是那种
蓝湖是一个大湖吗？
它是就是它是好几个湖，它那个是温泉，
里头有水怪吗？
嗯，并没有水怪，就是那种蓝色的话，我怎么跟你形容的呢？就是说
诡异的蓝，
不是，是这种蓝色，就是一种非常非常浅，
哦，我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
泛白泛白的
这个
蓝，
啊，蓝
的泛白，
是一个
那海滩似的那种蓝，
是一种粉蓝色，就是。有一就是蓝色吧，就是大家想啊，就是你在蓝色的丙烯颜料里加了好多白色，就是那个颜色。比如
对对对，这个五花其实形容的很对，哦，就是你可以调色盘里边，
对
对对对，
嗯，
蓝色加了好多白色，就是那个颜色，
或者稀释蓝色，
嗯，稀释蓝色到不了那个颜色，
到不了是吗？
嗯，对，
反正我看一群大老爷们跟里边泡澡呢，
我操，这
是确实，
星剧果然是给他们观众点，永远在他们大老爷们，我们都看他们小闺女，他就看大老爷们，
哎，没小闺女，
这是后话啊，那个，
嗯，
那个在里边我也就是去泡了一下
啊。
然后呢，看到了各国的人也都在里边泡
啊，
比较了一下各国的身材，还是欧洲的好，
啊，还是欧洲的好。
那哪国最大呀？
哪国最大？哎，你别说，我当时看见有一个还跟我女朋友聊天的那人
啊，
那个他应该感觉像是中东人
啊，
就是那个这个长相，但是他既然能泡这个，肯定他不信伊斯兰
啊。
那个，但是
哎，我特别好奇，就是在那边用什么语言交流啊？
冰岛这个国家他们的人的受教育非常高
啊，
所以说他们
会说中文，
会说冰岛语，部分那个人会说中文，但是少
啊，
然后其次英语特别牛逼，
是吗？
没有口音的
啊，
就是我去澳洲的时候他们澳洲人那口音我他妈就服，但是冰岛人是没有口音的。
我觉得澳洲英语已经可以自成一个体系变成澳洲，
澳洲那英语就是全是走小哲那种的，你知道吗？
而且他们有好多自己自造词，
就相当于英国说相声的，
嗯，
你知道吧，就全走小哲那，
其实就有点像普通话和温州话之间的感觉了，已经
哪儿
普通话和温州话，
啊，
温州话你听不懂，
哦，对，
还没到那程度吧，
还没到那么大的距离，
对，差不多了。
然后接着说这个蓝湖，
就跟我说的，我跟去过澳洲似的，
啊，蓝湖它那个湖水的那个就是它叫蓝湖，对，它叫蓝湖嘛，
嗯，
然后你去就是到里边以后，大概水温它不是很烫，它不像那种其他的很烫，但是 泡在里面还是很舒服的，
是
啊，然后并且外边冷飕飕的，
哦，
它全是露天的，外边冷飕飕的，
是，
然后那个湖的底下，
嗯，
全是它那个白色的那个泥，火山泥，
哦，
火山泥里边有一种藻类，他们当地人还有那些老外们，然后都把这个火山泥直接蒯起来抹到脸上，
哦，是吗？
啊。
哎呦，
那个，我操，一大白脸，我操！后来我也试了试，
啊，
确实，可能咱这皮糙肉厚也没什么感觉，
嗯，
但是据说当时这些人很享受
啊，
天天抹，
对
他们也不知道，
他们这有一个牌子
啊，
就叫蓝湖，是他们专门做那个面膜，
嗯，
然后护手霜什么的，他们就从当地的那些就是那个藻里边提取的东西，
嗯，哦，
那温泉也是一股硫磺的味吗？
没有。它只是热的那个
热水，
热的湖，
有一股柴火味儿。
没有没有，也没有
没有电磁炉的
水碱，都是底下那一层都是水碱，
电磁炉的都是，不是底下一层都是脚皮。
我操，那边水那么硬的，我操。
北方的水都这样，南水北调。
冰岛还有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它海滩了
啊，
嗯，它没有像咱们那种黄色的海滩，它所有的海滩都是
黑的。
全是黑色的沙子，
是黑色的沙子，
黑沙子，
哇！
就是你当时你我们在那个偏那个南边的时候，
嗯，
然后呢，就是它有一个灯塔，
嗯，
就是星辰比较喜欢的，那个灯塔就孤立立的在一个山崖上，
啊，
嗯，然后你极目远眺，你眼前就是那个大西洋
啊，
然后大西洋沿着大西洋，你脚底下是在悬崖上嘛，
嗯，
你会看到一望无际的一个。海岸线，
嗯，
海岸线就是黑色的沙子，蓝色的海，蓝色的天，
哦，
白色的灯塔，
白色的浪花，白那个黄色的灯塔，
黄色的灯塔，
嗯，
灯塔里还有项目，
星辰最喜欢黄色的灯塔，
然后
星辰喜欢那，你说你按你这个语气啊，黄色灯塔，
并且当地
就是他妈项目了，你知道吗？就不是一个地儿，
要不然我是说那个星辰喜欢灯塔，可能就是因为升职崇拜呢，那个。对这种大型的棍状物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
嗯，心情走了，反正，
那个就是说，其实当地还有就是比较有特色的什么呀？就它那个土，它那个地，能踩的时候是非常柔软的，是因为它地上边有一层苔藓，
嗯，
苔藓上边等那这层苔藓死了又长一层苔藓，苔藓死了又长一层苔藓，苔藓死了又长一层苔藓。
就你其实就在踩在这个尸骨之山上。
对，但是就是踩上去非常柔软
啊。
哎，我现在有问题，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季节去的话，那边能看极光吗？
看不到，
看不到，
就是，
只能在现
我就没见过太阳落山，
他只能去冰洞，
冰洞我没去，
冰
洞去不了，
是吗？这
个，那
个
冰洞必须得冬天才能去。
哦，反正就这个冰岛两大还有两大好玩的，一个就是极光，一个是冰洞嘛，就这两个。
对，
就还有另外两个。嗯，
杨哥反正说说跟去过哈尔滨似的，
极夜的时候才能看
才能出
极光。
我要四月份去就能看见，五月份去就看不到了。
嗯，
就差一个月。
然后还有，我觉得还有比较有意思的就是
差一天
看鲸鱼。
哦，
坐着那个船然后出海。
观
鲸有鲸群什么的。
有，但是我没看到群，我没看到好几条孤零零的鲸鱼，但是。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一只鲸鱼，十一米长，
哦，
巨他妈大！我
操！哎，你们那个船有多大呀？
我们那个船
五米，
我大概五六米吧，
就跟这屋子差不多长呗。
差不多，比这屋子长点稍微。
完了以后，鲸鱼有十一米，
啊，十一米，就感觉就是如果要撞你一下，你船能翻了，
是吗？
啊，但是我们看的那是座头鲸，
嗯，
就是座头鲸呢，就是比较有，就是我觉得大家比较好分辨，因为鲸鱼总共就那么几种。
抹香鲸、蓝鲸、座头鲸，
然后呢？
狐狸鲸、
吃鲸、
鲸鱼，就是那个座头鲸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大家记不记得，就是那个少年派里边，有一段就是比较美的，就是那个海上那个荧光的东西，
嗯，
然后突然就有一只鲸鱼起来，
嗯，
然后倒下去，
嗯，
然后就这只鲸鱼就是座头鲸，座头鲸它最大的特点就是
一棱一棱的那个吗？
对，并且它那个它的就是它的鳍，
这个，形容特别棒，我操，巨生动，
一棱子一棱，
哎，所有的须鲸下巴都一棱子一棱子，啊。
然后呢？
那个座头鲸就是那个鳍特别长，
嗯，
你就感觉跟一只手似的
啊。
所以说它在那个海里边游，那个感觉就是，它基本上就是呼吸，然后呢，它起来呼吸，
嗯，
吐一下水花，
嗯，
我
然后呢
蛙泳，
然后再稍微沉下去，再起来再呼吸，然后再起来再呼吸，然后最后一次的时候，他会把他尾巴露出来，直接就是钻下去，然后下面尾巴会露出水面，往下一拍。
哦，
然后但是我们就是我见到了那个鲸鱼，就是捕食，它可能是捕食啊，就是一钻往上钻一下
啊，
大概那嘴张开，然后闭上，
哦，
然后再往上钻一下，闭上，然后我们还见到了它飞起来。
嗯，飞起来
就是从水一直鲸鱼从水面
上唰
一下窜出来，然后它那个就是它那个鳍跟那个身上是拧着转的啊，
哦，
就你能那种
就是螺旋，
对，螺旋
着甩
着
甩着，
然后再就是漂到水里，
嗯，
我操，那他妈太震惊了，那个
确实震惊，我听着特别震惊。
这个就是人家一般说这个就是没有机会见到
啊，
我操，被我们看到了，真是
比较幸运
了，这太幸运了。
嗯，
你见到一只十一米的东西在面前飞起来，然后再他妈沉下去，
对
啊，真是
转发这只鲸鱼可以获得一个月的好运。
啊，当时这相机都忘了按了，
锦鲤
就是突然一下就起来了，
嗯，
大概它在空中可能也停了一秒两秒，
嗯，
但是这期间你都没来及拍，
跳的还挺高的，
嗯，
所以说震惊。
嗯，震惊也是一种惊，震惊
被拍水面，那个水面一震惊嘛，
那
确实确实牛逼的呀。感觉整个这次旅程吧，确实
非常精彩，
其实真是都是想说的还是很多啊，
对，
好吃的好玩的还是有的，并且冰岛这边他们的人非常的好，冰岛那边你不用给小费
哦，不用给小费，
对，
就直接该给。
我在网上查的啊，这是我在网上查的，如果说错了的话，那个大家不要怪罪我。
对，先道歉，先道歉，对不起，
对不起。
说是，
如果是给冰岛人小费，冰岛人会觉得你看不起他。
哦，
就是你觉得你可怜我
啊？
为什么呢？就是我有一种理解啊，因为我曾经在一个两山之间，就这么一座孤零零的一个 hotel 上，
嗯
，hotel 里，
嗯，
然后呢，他吃早饭，
嗯，
那有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姑娘，
嗯，
年龄呢与五花相仿，
哟
啊，然后呢。大概
也十八，
也
十八岁，
二十几岁，
十八岁。
姐姐会说四门外语，她是端盘子。
我操，
巨牛逼！大学毕业，然后四门外语，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
嗯，
当地的福利很好，
幸福水平。
他做这个行业，没有人瞧不起他，他靠这个，他完事才能吃饭
啊。幸福水平比较高，
幸福水平比较高，
嗯，
确实牛逼。这是一个，我觉得我还是很推荐大家去的啊。
嗯，
其实冰岛真正的旺季是六月到八月，
六月到八月。
因为这次去的时候，我们很多就是草，冰岛的草它还是黄色的呢。
啊，
六月到八月变成绿了以后的话，那种就是铺天盖地的绿色。再加上天空的蓝色，
嗯，
那个拍出来的景色是最美的，
绿色蓝色再加上黑沙滩，
嗯
嗯，
然后并且冰岛如果说你想玩的更那个更专业一点，那你就冬天去
啊。
冬天的话你只能说是跟团了，因为你自己开车非常危险
啊，
你是有可很随时可能就是从路上冲出去，然后
而且人又少，你又不好找救援什么的，
对对对，并且冰岛救援很贵的
啊。是，行，那反正这一期我们也就简单分享了一下这个唱去冰岛的，还或者哈尔滨吧，我也不知道去具体去的是哪儿，就是这么一个经历吧，也是一个见闻。
哈尔滨没鲸鱼，
对，哈尔滨，那你说那海洋公园什么呢？
哈尔滨富国海景街。
对，
那个最后啊，咱们这个唱说完了，咱们还是看看这个听众留言啊，
有留言，
对，有些留言，然后就是这个有可能有一些小问题
啊，
然后几个问题需要这个
行
回答一下，
我听听都有啥问题。
其中那个杨小杰说啊，请杨哥帮忙问问，哎，不用帮忙，直接就唱的回答了。这个冰岛为什么叫冰岛？因为冰多吗？
啊，是的，
哇，
说的漂亮，
妈，
这个出乎意料，出乎意料，
确实冰多。你去冬天看，他们全是冰，
嗯。
对，冰灯节完了以后画的冰可多，
这个什么什么 WAKKK9776 什么99976说杨哥真土豪，
杨哥你不用专门挑这条念，
不是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非挑这条念，
我
是那么多条呢，
我一开始以为说唱
这有一个叫日大顶的一个人问，是家家户户冲温泉吗？冲马桶用的是温泉水吗？
冲马桶用的是饮用水的级别的水，
哇，
然后呢冰岛那边你就买一瓶水，矿泉水就行了，你为要的不是要那水，是要那个瓶儿，
嗯，
剩下直接从那个拧开水龙头直接喝，
嗯，
都他妈比农夫山泉那好喝。
哎，我再来一个连续性问题，那边有开水壶让你烧开水吗？
有
哈，因为
有，
因为好像国外人一般都爱喝冰水，
我也纳闷，
不爱喝开水。
我去那个酒店里边，70%以上都是有，可能就那么两三个酒店不提供烧开水的壶，剩下酒店全提供烧开水。
我那还可以，因为国外都没有开水壶，
嗯，
没喝开水的习惯，好像就
对。但是他们有，我就很奇怪，可能那边比较冷。
看来我比较适合生活在国外，因为我也不爱喝开水，
就喜欢喝冰水，是吧？
哎，
然后金钱补完计划说啊，请问唱豪冰岛人民吃饭是不是 真把孩子放在饭店外面去，然后去没有去没去 CCP 看个 EVE 纪念碑。
EVE 啊，第一个问题，放到孩子放到外面去，这是为什么呀？
这什么梗啊？
真放外头去？
我没见过，人家饭店还提供儿童餐呢。
哦，
啊，
为什么放在外头去？
不知道。
对啊，
然后这个 EVE 你知道
EVE 是什么呀？家园不是吧？
不是吧？我不知道
CCP EVE
是
什么，
全是黑话，
黑话都是
问的。
EVE 好像是个游戏，
好像是那个什么，但是我知道 EVE 是一个他妈开宇宙飞船的游戏。
对
啊，
跟冰岛有什么关系？这个我没玩过这游戏，所以说我不太清楚。
对，
是项目的问题，
可能是项目不一样。然后是阿道夫，不是阿夫二号，然后那个
希特勒吗？
阿夫二号说啊，说这个。想麻烦杨哥和兄弟们给问问，冰岛属于欧盟成员国和北约成员国吗？哇，这够专业的。
这也是要
吧，冰岛不属于欧盟，但是应该是北约的全名应该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对，
那是北约，应该是北约。
猜测啊，猜测。
但是大家都知道，北约啊是一个军事跟华约对立的，是一个军事集团。最早的时候，但是冰岛是没有军队的。
对。所以说这个如果我们说错了啊，给这个北约的朋友道个歉。北约的朋友听到这一节目，
北约现在好像就是以经济为主了，不是以军事为主了
啊。
是。
然后这个脏兮兮的人类啊说，上次同事去带回来腌鲨鱼肉，那也叫一个味道
刚刚。啊，这是一个全世界几大，就跟有点像那个就那个开那个什么罐头，那个什么鲱鱼罐头，
鲱鱼罐头
巨他妈臭
啊。巨臭啊，
这腌鲨鱼还是这个腌
他妈臭，我操，就是
腌鲨鱼，
腌
人的那个腌，我操，
就是巨，我反正人那个我那个就是攻略上，我做攻略有这个，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勇气去点它，所以说呢，我就是人家跟我介绍说的是一种屎臭味加一种洗洁剂的化学味。
哦，
就
这个
那屎味。
对，还
有那个、那可能也是因为这个腌了以后去世了，所以
是
就没法那什么。
还有这个叫什么 Clark Hank 什么
Clark Hank， 对，
说这个对冰岛了解只有 EVE 了。哎，这 EVE 是什么东西、啊？
星他说星聚可以介绍介绍，
可以介绍介绍。星聚也不知道，
星聚你知道什么叫 EVE 吗？你别现查，
我
星聚说不知道，
我知道 PVE， 不知道 EVE。
星战前夜。
不知道
是冰岛 CCP 公司开发的一款 PC 端网游。
对，这是一个游戏 EVE，
我这还真没玩过，
很长时间了。
你他妈的，你还会网游问我是吧？
我不知道，他们说让我问问星聚的，他们说要问你
上面。
你
听我说 EVE 什么呀？我真不。
EVE 这游戏在国内也是有代理的，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在星际之间的一个那个。
对，不就是开飞船的吗？
对，开飞船的那么一个游戏。
那
不好意思，这个游戏我没玩过。
那跟冰岛有什么关系啊？
这是冰岛公司开发的，
冰岛的一个游戏公司，每年这个公司都会开一个就是一个狂欢项的一个面向粉丝的一个狂欢是这么一个活动吧。就是全世界粉丝都可以去。
Party，
对
，Party，
但具体的我就玩过一点儿，
这还真没玩过这个 EVE， 我不知道以为 EVE 呢。冰岛 EVE。
行，那问题就是这些。
就是你说 EVE 全是前夜的意思。
好，行，那这期反正听众留言也念了，也是简单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唱去这个冰岛的这个旅程啊，当然肯定还有很多没有说到的，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多说了，因为现在时间也不早了，也是谢谢大家的这个支持与鼓励啊。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想问的，或者说就对于冰岛啊什么的，或者说对于我们电台有什么想问的、想说的、想跟我们聊聊的，可以在这个荔枝底下，然后还有这个微博底下给我们留言，然后如果有什么想喷我们的呢，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道歉。
不是啊，就是希望你喷啊，你把正确的说出来。
没，对，就是这个
说出正确的，你别上来一句你傻逼就没有意思。
对，大家，
你要不然你每次喷的千篇一律，让我们觉得反击都没有劲。
没有没有没有，这人没有。
比方说你喷一喷我们，你逼傻都行。
对对对，
没有没有这个，
因为确实是这次是我整个是自由行嘛，所以说很多事儿都是我要么是在网上查的，要么是在当地用那个英语跟人打听出来的。很多很多地方未必是对的。
对，对，
并且冰岛传说也多，冰岛其实很多很多
北欧传说，
对，就是他们那边他们有一个
奥丁，
不是他们在奥丁弗雷亚，这都是冰岛的传说，
嗯，
还有一个那个 troll， 巨魔，就是那个巨魔的英语就是 troll，他们相信就是他们冰岛有很多很多大的碎石头，他们相信这些碎石头都是这个 troll 变的。
哦，
嗯，
行，挺有意思的，反正，然后，
并且冰岛恐怖故事也特别多
啊，真的吗？下期咱们可以聊冰岛恐怖故事，对。
人家冬天那天天天黑，没事就讲恐怖故事。
刚才不说了吗？农村讲讲鬼故事吗？
嗯，
行，那这期就到这儿了。
行
行，那也是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收听啊，这么着了，
谢谢，
拜
拜，
下期见啊，拜拜，
拜拜。
拜
拜
拜
拜。